很荣幸今天有机会我在这里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的名字叫英俊，殷勤的殷，俊敏的俊。那因为我是生在山上，所以我爸就给我起了一个俊字啊，所以不是这个寒碜的意思，请大家不要误会啊。今天在这里分享呢，其实我心里也是蛮紧张的。那我记得当初我慕道的时候，就是在酋长老的这个团契里受到他的教导，所以我实在是不敢在属灵的前辈面前班门弄斧。那不过真光教会里也有很多我认识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到这里来呢，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那也就不觉得那么陌生啊。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跟从基督。黄牧师告诉我，今年真光教会的主题是敬拜、祷告、更经历主。那我就想，经历主呢，一个方法当然就是跟从主。前一阵我读约翰福音21章呢，对跟从有一些感动，所以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分享。雨辰能不能帮我转一下？打开了，嗯。好，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讲啊。那既然讲到跟从啊，我们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应该是跟从耶稣的人。那跟从主呢，就要遵循主的教导，我们可以活出主的见证来。但是呢，我感到我们常常是活不出一个跟从耶稣的生命。那不是说就是我在想我自己，可能呢，我常常是疲于生活工作的压力。那我们教会我们湖东教会也是很多弟兄姊妹也都为这个蛮挣扎的，生活工作压力很大。那主日呢能来教会聚会就不容易了，也没有什么时间呢和朋友家人传福音，也常常软弱，那不愿意为主牺牲任何东西，还会常常跟神抱怨说，哎，好像其他人的工作生活都比我好，好像神更祝福其他人，那为什么给我这么多的困难呢？所以呢，我们常常生命呢没有这个有力的见证。那这里有两张图像啊，那左边这个是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这个领导人甘地，那他有一个非暴力不合作的政治理念，那是吸取了圣经里的教导。那有一次呢，甘地的一个朋友就问他说，你很敬仰耶稣，那为什么你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呢？那甘地说，如果我遇到一个基督徒，他真是耶稣的跟从者，我就会开始考虑。那毛泽东呢，也来过美国留学，他也曾对基督教很感兴趣，但是当他遇到过几个基督徒以后呢，就失去了兴趣，转向了马列主义。所以跟从耶稣呢，是我们要真正的反映出耶稣的品格，让神的名得到荣耀。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出一个跟从耶稣的生命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通过约翰福音21章来学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大有荣耀的神，感谢你拣选了我们，呼召我们来跟从你，就求你的灵今天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我们通过约翰福音的21章可以明白你今天要向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你话语的喂养和造就。 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是约翰福音的21章18到22节。好，我们一起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好，所以约翰福音的21章呢，是这本福音书的最后一章。那20章的时候讲到了耶稣的复活向门徒显现，20章到最结尾的时候呢，也叙述了这本福音书的目的。所以这本福音书在20章结尾的时候基本上是可以说达到了高潮。所以有些学者认为21章可能不是约翰写的，而是后来其他人写加上去的，但是也没有足够的证明啊不是约翰写的。其实我觉得21章是有很重要的目的。我们刚才只读了18到22节，不过呢我今天会从第一节开始讲起，我们就分4部分来看。那1到14节呢是讲跟从的提醒，那15到17节呢是讲跟从的恢复，那18到19节是讲跟从的代价，然后20到22呢是跟从的焦点。好，我们就从第一点开始看起。那21章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描述了一个场景，那每个场景呢都有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等等。那这个时间，这个场景的时间是什么呢？它第一节就是说这些事以后，那有一天天将亮的时候。这些事以后是就是讲到20章耶稣的复活向门徒显现那些事。那这个场景里面有些什么人物呢？就有彼得，有拿单叶，还说呢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我们知道呢就是雅各和约翰。他说另外还有两个门徒，究竟是谁这里没有提。那这个地点是什么地方呢？这里是说在提比利亚的海边。那提比利亚海是个什么地方？它其实就是加利利海的一个另外的名字，那就是在加利利旁边的一个湖。那门徒当时为什么会在加利利那里呢？那其实是主耶稣叫他们去的，因为在马可福音的16章7节，那耶稣当时就向玛利亚显现，叫玛利亚去告诉那门徒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以前所告诉你们的。所以门徒知道主耶稣叫他们去加利利去等他，所以他们就去了那里。那门徒在加利利那里干什么呢？那彼得呢说他要去打鱼，那结果其他门徒就跟他一起去了。那可见彼得呢是一个领头人，那他很有这个号召力的。那他们就忙了一晚上去打鱼。那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晚上去打鱼呢？那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喜欢钓鱼的弟兄啊，这个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能就知道为什么要晚上。那因为晚上呢安静，然后气压、温度和月光呢可以造成捕鱼的这个最佳时机。那彼得、雅各、约翰这些都是我们知道是专业的渔夫，他们是懂行的，所以他们是晚上就去打鱼。那他们为什么要去打鱼呢？几天前他们不是刚看到复活的耶稣吗？他们当时非常的兴奋，也是信心大增。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没有去热心的传福音呢？好像又回去重操旧业了呢？也许他们只是在等候耶稣的时候找些事情做做，但是无论怎样呢，他们并好像没有喜乐充满，也好像没有什么生活的方向的感觉。那他们那天晚上打鱼收获如何呢？他们是一无所获，因为耶稣在岸上就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 这句话呢，原文如果直接翻译过来呢，就是说你们没有什么吃的吧。因为耶稣知道呢，他们去打鱼呢，目的就是为了找点吃的。耶稣也知道呢，他们什么也没打着，所以就如此的问他。那这些专业的渔夫呢，也只能很尴尬的承认啊，没有什么。那后来耶稣就让他们在船的右边下网，那他们就撒下网去，那竟然是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那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如果大家记得的话，耶稣以前曾经行过一个几乎同样的神迹，大家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吗？那个是在耶稣在招这批门徒的时候行了一个神迹，那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就有记载。那当时也是在加利利海啊，那他们也是打了一晚上鱼没有打着，然后主耶稣就对西门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西门就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那我们就下网。他们就下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都险些裂开，然后他们就招呼那条船上同伴来帮他，就鱼就装满了两只船，船甚至要沉下去。那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他和那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那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那耶稣就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就往把两只船拢了岸，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所以这里耶稣为什么要在招他们做门徒的同一个地点行同样一个神迹呢？当初门徒是因为一网打了很多鱼，所以认识到耶稣的能力，认识到他的身份而跟从了他。那现在耶稣呢，就通过在同一个地点行同样一个神迹来提醒门徒要继续来跟从他。好，刚才是第一个场景，那约翰接着又描述了第二个场景。第二个场景就是在这21章第9节记着，说这些他们就是门徒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还对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所以大家想想，这个炭火上的这个鱼和饼是谁准备的？是耶稣准备的，对吧？那因为门徒才上岸，那耶稣已经帮他们准备了，所以耶稣给他们准备了热乎乎的早饭。他知道门徒们忙了一晚上，又饿又累，所以神是有丰富的预备的，他知道我们的需要。而且这里提到鱼和饼，那大家想一想，福音书里还有什么地方提到鱼和饼？五饼二鱼，没错，耶稣通过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这个神迹。所以耶稣在这里呢，又再次通过鱼和饼来提醒门徒他有供应的能力。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呢，一个我们可能有同感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跟从耶稣的过程中呢，常常会不自觉地倒退回到信主以前的一样的俗世的生活。我们需要耶稣的提醒来跟从他。跟从耶稣的人呢，如果不以神的使命为重，只想靠自己的专业能力来谋生呢，常常是劳苦而且是没有结果的。就像门徒，他们是专业的渔夫，他们可以忙一晚上，但是什么也没有得着。但是相反呢，如果我们不靠自己的专业能力跟从耶稣，听见又遵行他的话，他就会供应我们。就像这里门徒，他听了耶稣的话去下网，就能打到许多鱼，主还免费的提供早饭给他们吃。所以我们跟从耶稣呢，我们也要思考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我们常常忙于工作和生活，主日来聚会就很不容易了，也没有空和朋友家人传福音，生活呢没有强有力的见证。所以主耶稣这里提醒门徒要跟从他，不是要去得鱼，而是要去得人。求主也时常的提醒我们，我们也确实需要神经常的提醒。门徒看到打的许多的鱼，还有主耶稣给他们预备的鱼和饼呢，就受到提醒。我想我每次看到我自己的工资单和看到我们家桌上的食物，也应该想起这是主给我的供应，要跟从他， 我以前总觉得我现在得到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现在我明白了，这不是我能干的结果。很多人比我有能力，但是并不一定有我现在的生活，也并不一定有热乎乎的饭可以吃。就像摩西在生命记八章十一到十八节，他提醒以色列人，他这样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我看到神的供应呢，就要提醒我自己要跟从耶稣。弟兄姐妹们，你觉得你的生活中神是通过什么事情在提醒你要继续跟从他呢？好，那我们刚才讲了，我们需要耶稣他每天的提醒来跟从他。我们现在来看看跟从的恢复。吃完了早饭以后呢，耶稣就在其他的门徒面前开始问彼得问题。那为什么要挑彼得呢？因为彼得几天前是三次不认主。当时三次不认主的场景是怎么样的呢？在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七节这样记着说，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所以当时彼得三次不认主那个场景呢，跟现在吃早饭这个场景有几个相同点。那第一个相同点呢，就是炭火。炭火在四福音书里呢，只有在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故事里有提到。那现在呢，彼得又是坐在炭火旁边。另外一个相同的方面呢，就是呢，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呢，也是天刚亮的时候。因为当时记着说，彼得三次不认主，立时鸡就叫了，是天刚亮的时候。那这次呢，吃早饭也是天刚亮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呢，是细心筹划了一个场景来帮助彼得。那我们来看看耶稣和彼得说了什么。十五节，耶稣就称呼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那这是彼得以前的名字，是彼得当时耶稣当时招彼得的时候呢，对彼得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所以耶稣在招彼得的时候，把他的名字从约翰的儿子西门改成了彼得。那彼得的意思呢，就是石头的意思啊。那为什么主要给他起这个名字呢？主耶稣自己是头块的房角石，我们知道啊。那他把西门的名字改成了石头，是期盼呢，他也可以跟从他，效法他，做成一块石头。后来彼得他自己在自己的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在鼓励众信徒的时候，他这样说，彼得说，主的心意呢，是要我们成为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所以我想主把他的名字改成石头呢，也是有同样的心意的。但是这里耶稣又开始叫他以前的名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对于彼得来说呢，旧名字好像是一个责备，又是一个扎心的提醒。因为旧名字代表了他的个性，那就是他自夸，他冲动，他凭自己的血气，而不是依靠主耶稣基督为磐石，也没有成为活石来起到建造神教会的功用。好，那耶稣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这句话呢，虽然很短，但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推敲一下。大家想想，耶稣说这些是什么东西？那这些呢，可能是食物。那因为门徒忙碌了一晚上，想打鱼啊，要得一些食物，但是没有得到。但是主耶稣呢，供应他们。 这些呢可能指的也是他们打鱼的器具，不管是食物还是打鱼的器具，都代表了世上的生活。耶稣所以这里可能问彼得是说，你爱上世上的生活比爱我更深吗？另外一种翻译对于这句话来说呢，翻译成你比这些人，就是其他门徒，更爱我吗？因为彼得呢在三次不认主以前曾经夸口，在马太福音26:33，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那所以那我们再想一想，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要问彼得他是不是爱他呢？因为耶稣有很多的事情可以问他，耶稣为什么挑了这个爱这个问题来问他？因为爱主呢是最大的诫命，就像马太福音22:37，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另外呢，爱神呢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选择。在生命记30:15，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于福死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地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天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都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以存活。所以我们看到爱主爱神呢是最大的诫命，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选择。主耶稣这里之所以问彼得这个事情呢，是想确认彼得一生的追求和信念。好，那我们了解了耶稣的问题，我们就来看看彼得是怎么样回答的。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他的回答呢也很短，但是这个回答呢也很有意思，我们也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彼得完全可以说，主啊，是的，就结束了。他为什么还要加上你知道我爱你呢？因为彼得经过了不认主的过程呢，他不敢凭自己的血气的说大话了，他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他也认识到耶稣知道一切，耶稣呢比自己还了解自己，他相信自己是爱主的，但是呢他也期盼耶稣可以确认。而且彼得再也不敢拿自己和别人比较了，他只说我爱你，不敢说我比众人都爱你。所以彼得的答案呢体现了生命的成熟。我也在想，耶稣如果同样的问我，我会如何回答？根据灵命的不同阶段呢，我想我的回答可能会不一样。我在不信的时候呢，如果耶稣问我呢，我可能会说啊，对不起啊，我不认识你，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在刚信的时候呢，我可能会回答，我当然爱你，不然我也不会信。现在信主有了一些年日了，也经历了一些困难，我现在的回答呢，我想是，主啊，我是有些爱你的，我是需要继续的成长，当我有足够的信心我在神眼里是爱他的时候呢，我才敢像彼得一样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不然神会说，我知道你不太爱我啊。这也让我想起这个婚礼上的誓言啊，新郎新娘站在这里，牧师会问新郎说，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吗？从今天起爱她，安慰她，尊重她，忠诚于她，无论是好是坏，是富足或贫困，是患病或健康，直至死亡，你愿意吗？新郎就会说，我愿意。然后牧师会同样的问新娘，然后新娘也会说，我愿意。所以新郎新娘都是会说我愿意，但是呢事实并不一定。 在美国呢，现在离婚率差不多已经达到了40%-50%。我想也许更有信心的答案应该是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愿意，求神来监察我们的心。那彼得回答以后呢，耶稣就吩咐彼得来喂养群羊。所以耶稣和彼得的对话到此就可以结束了，但是也没有，耶稣又重复的问了两次。这三次的问答里面呢，有些词稍微有些变化，比如说头两次的这个爱和第三次讲的爱呢，原文不是一个字。那主耶稣也讲到喂养和牧养、小羊和羊等等这些词。那大多数的解经家认为这是约翰常用的文笔特征，用不同的词呢来避免重复，但意思呢是完全一样的。那既然如此，耶稣为什么要重复的问三次？那这是对应彼得的三次不认主，因为他是个领袖嘛。我们刚才知道他一呼召大家都去跟他打鱼去了，那十二使徒的名字他也总是排在首位，所以他当众犯罪三次不认主呢，不仅要得到耶稣的赦免，也必须当众受责备，也得到复兴。所以耶稣给彼得同样次数的机会呢，去承认他对耶稣的爱。在耶稣的引导下呢，彼得也三次谦卑的当众承认自己爱耶稣，就把他心中的羞愧呢就彻底抹净了。耶稣恢复了彼得门徒领袖的地位，就任命他去牧养群羊。当耶稣问他问到第三次的时候，彼得就开始忧愁，他可能觉得耶稣是不信任他还是怎么样。那他就回答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他求神检查他的心，他已经无话可说了，也有没有什么好自辩的了。他已经觉得自己很行，他现在知道呢自己很弱。让他平安的是呢，他明白耶稣深知到他心里每一个意念。彼得就没有试图遮掩，他就敞开他的心，让耶稣在他身上动工。彼得对自己和耶稣全新的认识呢，兼顾了他做领袖的地位能力，让他可以重新委身来跟从主。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是耶稣给了彼得在其他门徒面前从跌倒的状态下呢，重新的恢复起来，重新委身来跟从主。我们跟从耶稣呢，也是常常会跌倒，但主呢会给我们每个人量身定制的方法来恢复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工作生活中常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软弱跌倒。所以彼得的故事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呢，都是很大的鼓励。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呢，耶稣是很慈爱的，他就会在那里等我们，要恢复我们。他会柔声地问我们，你爱我吗？我在想，我有什么信心让神来检查我的心呢？我在什么事情上可以体现我爱神比其他事情更多呢？我在什么方面需要耶稣的恢复呢？我有多愿意让耶稣把我的软弱在他人面前暴露出来呢？只要我肯承认自己的软弱悔改，神呢就会恢复我，让我来跟从他。最近我看到国内一位传道人，他有一个见证啊，他叫李木胜啊，他有一个主恢复他信心的见证啊。有一次呢，主就差遣他到一个地方去，他和他太太呢就同心祷告，他们都很清楚那一次呢是主差他们去的。第二天买好了车票，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呢，一位弟兄急匆匆地跑来跟他说，快别去了，我有100%的内部消息，公安人员呢已经在火车站等你，你可能上不了车就被抓走了。他说完就走了。那这位弟兄走了以后呢，他的信心就软弱了，他觉得不能去了，那就把包打开，把圣经把衣服都拿出来。那正拿的时候呢，哎，他太太看见了，就问他说，哎，弟兄你在做什么？他说，刚才那位弟兄讲的话你没听见吗？他说，我听见了，但是这次你出去祷告清楚不清楚？他说，我清楚。他说，那你祷告清楚是谁叫你去的呢？他说，是神叫我去的。他说，既然是神叫你去的，你还怕什么呢？就是神的旨意不清楚，我也不让你出门，但是神的旨意清楚了，弟兄你就尽管去吧。所以他太太这么讲呢，他的信心呢就被得到了恢复， 就赶紧祷告认罪，把东西再装好。到了火车站呢，因为也没有人抓他，就平平安安的到了聚会的地方。那一次聚会呢，最蒙恩典了，因为经过了试炼，神就更加动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中的哪一位正在处于软弱的境地，我们就向神祷告，求神通过他的功来恢复我们，让我们可以重新委身来跟从耶稣。好，那主耶稣恢复了彼得以后呢，他还有话要跟彼得说，那就是刚才我们念的啊，十八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那耶稣这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所以这是耶稣一个很重点的教导。那耶稣这里是肯定了彼得，说你以后是会爱我，而且预言彼得呢以后要寻道要荣耀神。彼得后来受死的时候呢，据传说他是被要求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觉得自己三次不认主，不配合主同样的方法受死。在告诉彼得他要寻道以后呢，主耶稣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不只是当时叫彼得跟着他在湖边走走散散步而已，而是呼召彼得一生的跟随。那耶稣在世上对彼得说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都是跟从我。耶稣最初在招彼得做门徒的时候，在马可福音的一章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后来彼得说大话，在耶稣被捕以前，那问耶稣说：主要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现在呢，耶稣对彼得讲的最后一句话还是来跟从我，但彼得这里是真的愿意舍命了。虽然耶稣预言他会寻道，他还是默默的跟随了。彼得现在是真正的准备好了跟从耶稣。前穆迪圣经学院的院长 Joseph Stowell， 他写过一本书叫 Following Christ， 跟从基督。他这本书里讲到一句话说：做基督徒呢，从头到尾的意义都是跟从耶稣。我们所做的一切呢，都可以用我们如何跟从耶稣来衡量。那我们基督徒呢，常说自己是个 believer， 是个信徒，但是呢，很少说自己是个 follower， 是个跟从者。跟从者呢，是有责任和代价的，是要有行动的。相反呢，我们生活的态度常常显示呢，耶稣是我们的跟从者啊，不是我们跟从耶稣，是耶稣跟从我们。意思是说呢，他的存在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这世界上呢，世人都是争取做领导，都想做一个 leader， 哎，那所以我们的观念就很难转过来，要做一个跟从者，做一个 follower， 因为我们也怕失去这个控制权。跟从这个字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尾随追随的意思。在耶稣的时代呢，跟从就是要离开自己的职业放弃自己的职业，离开家庭，你要搬去跟那个拉比跟那个老师住在一起，要跟着他走，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要学习效法他，放弃自己的想法，完全遵从他的想法。所以这个是跟从原来原文的意思。那跟从呢，这个词还有一个不断趋近的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靠近耶稣，不能说我跟从现在已经靠耶稣足够近了，我就不需要再靠近了我们不能停滞不前。早期的基督徒是非常的清楚他们是耶稣的跟从者，他们有很多人也会寻道， 当人们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的生命有不一样呢，他们就会说，我是一个名叫耶稣的跟从者，耶稣给了我们极其美好的东西，我们不会再选择跟从其他人了。主耶稣这里的呼召，跟从我，这个我字呢，让这个命令非常的吸引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完全值得跟从的，耶稣也是最值得跟从的。就像我们愿意跟从一个能人去跟他创业一样，比如说 Steve Jobs 如果今天还活着，他要去开一新公司，我想很多人会跟着他去的。或者在国内的话，如果马云说我要再开一新公司，我想很多人也会跟着他一起去的，因为大家觉得这些都是能人，跟着他走一定没错。那其实耶稣基督呢，是最有能力的，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们主耶稣他的创业公司，他创造的是天和地，我们跟从他，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得人，这也是一个最有意义的任务，是带领人进入永恒的生命，比我们任何的工作呢都有意义。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里耶稣为什么在叫彼得跟从他以前要告诉彼得会死呢？这好像不太合情理，哎，因为一般情况下，我如果想找一个人来劝他跟我的话，我会说出很多的好处，还会跟他说你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那比如说我们公司里要聘请一位员工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说，你如果来我们部门，我们这里薪水待遇有多好，那工作会有多么多么大的成就感，有很快升迁的机会等等。那主耶稣这里呢，倒是把丑话说在前面，他把跟从的代价讲得很清楚，他告诉彼得他以后会失去生命，他让彼得完全清楚知道这个代价，然后要做一个决定。那彼得呢，还是默默地跟从了。所以我们也要明白跟从耶稣的代价，这个代价呢，就是我们最不愿意舍弃的东西。那这里我举了几个例子啊，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家人。马太福音8章21节，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正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这里埋葬父亲不是说我父亲刚去世我要埋葬他，而是说呢，当时犹太人有供养父母直到他们去世的社会责任，所以他的这个门徒的意思是说呢，我要过很多年以后我才来愿意来跟随你啊。那这是一个可能的代价。那第二个代价呢，就是收入丰厚的职业。马太福音9章9节，耶稣看到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我们知道当时这个在犹太这个地方呢，做这个税吏呢是非常赚钱的，很有油水的这个职业。那第三个可能的代价呢，就是财富。马太福音19章21节，耶稣说当时是有一个这个年轻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情才能得永生？那耶稣就对他说呢，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所以呢，这个财富也有可能是一个代价。那这里呢我想让大家注意，耶稣不是叫我们不要供养父母，也不是叫我们马上就放弃现在的工作，也不是叫我们立刻要变卖我们所有的家产。主耶稣讲的是一个生活优先次序的原则。我们心里会不会把跟从耶稣作为最重要的事情？那再举一个比较联系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孩子周末有活动，那这个活动跟主日崇拜的时间有冲突，那我们会怎么办呢？或者说你有一个新的工作机会，收入会比现在高很多，但是需要有很多时间出差，会影响你在教会的侍奉和敬拜，你会怎么决定呢？所以我们可以这样从这些方面来思考一下。那其实跟从耶稣的代价呢，我们最不愿意舍弃的呢，其实是自己。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这张图片呢，是这个潘霍华他写的这本书叫做《做门徒的代价》，这本书是很有名的一本书，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里他也说，他说当耶稣来招我们来跟从他的时候呢，就是招我们来死。那舍己就是这个意思。那是要对什么死呢？这是要对我们以前的生命经历死。比如说彼得来跟从耶稣，他就要放弃他以前做渔夫的这个职业生命，那也要对我们的老我死，让耶稣呢来完全掌握我们的生命。就像路加福音14章27节，耶稣也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要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立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所以呢，我们如果没有搞清楚跟从主的代价呢，那很可能会半途而废的，会被人笑话的。我想我愿意为跟从主付上什么代价呢？很惭愧，我常常是不愿意为主付上什么代价。从我的时间安排上呢，就可以看得清楚，常常呢会把工作的需要放在首位，然后呢是孩子、家庭、健身、娱乐等等，敬拜、聚会、读经、祷告可能还都会在后面。求神帮助我。可能有人会问，跟从的代价这么大这么难，有谁能做得到呢？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请大家注意，跟从主不是一个人主动的行为，而是神先呼召了我们。因为你看到耶稣总是说来跟从我，神的话是带着极大的能力的，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的能力就是这么大。现在他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来跟从我吧，所以只要我们愿意，神的能力呢就随着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跟从他。我这里讲一个见证这个人的名字叫 Eric Liddell。 Eric 呢，他是生在中国的天津的，他的父母呢都是宣教士从英国去的宣教士，在中国传教多年，最后是在山东去世的。 Eric 呢，他在田径方面是很有天分的，他100米是他的强项。在巴黎举办的1924年奥运会的时候呢，他是去参加奥运会但是呢100米的决赛那一天呢是礼拜天。那 Eric 呢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觉得礼拜天是应该分别为圣来敬拜上帝的，所以他就决定不参加100米的决赛，所以就放弃了他有可能是一生只有一次做奥运冠军的机会。结果他就改去练习他以前并不是很看好的400米。那经过几周的苦练呢，他终于出人意料的夺取了奥运会400米跑的金牌，而打破了世界纪录。我们看到他为了跟从神，他就付上了代价，那神也就祝福他。后来这个故事呢就被改编成一个电影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看过，叫 Chariot of Fire， 就是烈火战车。但是他的故事没有到此结束。那24年他得了奥运冠军以后，1925年他又回到天津去宣教。那左边这张图呢就是他和他这个学校里的孩子一起拍的1943年的时候日本侵华，那他就被日军抓了做了俘虏，被关在山东的集中营里。那日本方面呢就向英美等国就说要用集中营里的这个俘虏来交换战俘。那 Eric 呢他是名列在第一批的名单当中，但是呢他却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其他人，他愿意跟从神的带领，继续留在集中营里帮助其他人。最后呢由于过度的劳动和营养不良，他在集中营里1945年因为脑肿瘤去世。后来香港有一位导演在16年呢把他在战俘营的故事也拍成了一个电影叫终极胜利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所以我把 Eric 做一个见证，就是让大家看见他是为跟从神付上了代价， 他放弃了他的运动强项，他也放弃了他逃生的机会，那神就通过他呢彰显了极大的荣耀。希望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呢也得到激励。好，刚才我们讲的是跟从的代价，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跟从的焦点。彼得在决定跟从耶稣以后呢，他突发小聪明，问耶稣说，哎，约翰以后会怎么样？那21节，彼得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如何？这就是人很自然的反应啊。当耶稣告诉彼得他会死，彼得听了以后第一个想法呢就是与其他人相比，约翰以后会怎么样？我如果注定要受苦，他也会受苦吗？我如果服侍的结局如此，他以后会怎么样？我如果不能寿终正寝，那他呢？所以这就是我们罪人的本性，就是比较比较比较，不停的与人比较，我们非常想知道其他人会怎么样。那耶稣对他说呢，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耶稣的回答呢是很直截了当的，一句话呢就把我们从其他人的尊敬中就释放出来。主耶稣说明他是有主权的，他会给每个人呢每个信徒不同的人生经历。有些信徒呢可能是一生风调雨顺，不死见主，但是呢我们跟从耶稣是我们个人和耶稣的关系，与其他人如何呢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跟从耶稣就要把我们的焦点呢就要放在耶稣身上，不要左看右看，越看会越觉得心里不平衡，让我们怀疑神的恩典和信实，影响我们跟从耶稣的坚定。我也在想，我有什么攀比的心理呢？我是不是也常常抱怨神啊？其他人的工作生活比我好，赚钱多，房子大，身体健康，孩子不用操心，侍奉有成效，好像神都更加祝福其他人，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的困难和问题？那主耶稣这句回答也给了我平安和喜乐。耶稣不是靠我和别人相比的结果来评判我，我不用去和别人比，别人不是我的标准。耶稣为我预备了我跟从他的道路，他也为我预备了他要给我的恩典。我想今天耶稣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在这样说，他说，我若要他比你有钱，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我若要他比你生活平顺，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我若要酋长老唱歌比你好听，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我若要他身体比你健康，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愿耶稣的话释放你和我，激励我们来跟从他。在结束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在伦敦的皇家学院里的一幅名画，叫做被人厌弃的基督。那画中呢描绘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各种样的人物啊。画的当中耶稣基督在画的当中他是被捆绑在一个高台上。虽然当时英国呢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大多数的人都是信耶稣的，但是画中呢都是一群漠不关心不跟从耶稣的人。左下角呢这里是一个身着很时髦的这个女士，陶醉在自己的高贵之中。她后面呢这个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是一个科学家拿着他的试管在注目在他的科学研究上。在他再后面呢是一个体育爱好者在看赛马的新闻和报纸。然后呢在这下面当中呢是一个这个贫苦的妈妈抱着她生病的孩子，她呢也是捆绑在自己的痛苦当中，背对着耶稣没有仰望耶稣。那在右边呢这里有一个卖报的人在传播小道消息。那在这后面呢是一个这个宗教人士，陶醉在自己的这个祷告当中也没有注目基督。那在他的后面呢这是一个以钱为神的商人。那旁边呢那是一个这个律师在看他自己的文件。所以唯一瞩目在耶稣身上的呢就是这个护士这一个。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不是也像画中的某一个人物，把耶稣抛在一边，没有跟从他，自己在忙自己的事，在走自己的路。主耶稣呢，在升天以前，他特地重新来招他的门徒来跟从他，他提醒门徒他是供应的源泉，我们不要为生活担忧，要跟从他去得人。他也给了跌倒的彼得机会，帮助他复兴。如果我们跌倒了，我们也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重新站起来跟从他。耶稣会澄清跟从他的代价，所以让我们也思想我们不愿意舍弃的代价是什么。他教导我们要聚焦在他的身上，不要和其他人攀比。愿我们都通过约翰福音的21章呢，得到鼓励，做一个坚定跟从耶稣的人，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把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求你帮助我们来跟从耶稣，每天通过你的供应来提醒我们。若我们还在软弱之中，也求神来恢复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跟从的代价，愿意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也让我们不要攀比，定睛在耶稣身上，从一个信徒成长为一个跟从者，活出你生命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